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胡扯电台。我们今天还是老三位啊，有渣渣君老师，
大家好，
还有黄瓜汽水老师，
大家好。
哎，我是木子彤。我们今天聊个什么话题啊？我们聊一个最近特别紧俏的物资，就是自行车。这个自行车为什么说紧俏呢？因为最近北京朋友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感觉啊，最近北京不是疫情比较严重嘛，很多地方都是封控区，你开着车指不定开着开着你就开不过去了，然后所以大家就觉得还是骑车方便，就开始下楼抢那个共享单车。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是有的。我是那个，因为我是从爸妈家到自己家本来就2-3公里，然后有时候就是其实在疫情之前，就是我两边通勤的话，就比如我要回自己家，要万一什么马桶漏了之类的，我蹬自行车过去了，然后这样又方便又舒服。然后有时候就把，有时候滑板嘛，滑板我刷街然后累了，我就把板搁前面那筐里，然后直接蹬蹬蹬蹬蹬，我蹬回去了，滑累了。
哦，刷街是比骑车要累这么多的活是吗？
对，因为他那个就是你也知道，就是中国那柏油马路，它有时候坑坑洼洼的，有时候有一石子儿，然后你脚会震，然后就会累。它不是说像那个玩游戏你感觉特顺滑，就是哎呀你站在上面保持平衡就行，就是它是需要较着劲的。
麻麻来来的，那个柏油马路麻麻来来，根本就滑着特别痛苦。
对对对，
嗯，
小时候滑那个滑板车是有这种感觉。
我们楼下是共享单车都抢不上了，就是只要看见有就赶紧抢吧，因为可能附近租户都比较多，大家就是上班啊、通勤啊用的比较多，反正想抢一个还挺不容易的。
就我听说有那种段子说，现在连那个艺人都要骑车赶通告了。
对，我也是看见一个视频，就说他们以前都是坐着那什么特别好的豪车去出通告啊，怎么样的经纪人啊、明星啊什么的。现在朝阳区整个被封起来了，大家都得骑着自行车赶通告。
对，就可能大家多在窗口看看风景，指不定能看到自己的 idol 什么的。
Super idol 的笑容。
我上个周末少做了一次核酸，然后我就弹窗了。然后我和我朋友我俩就傻眼，哪也去不了。然后你现在打开那个打车软件都是只要在朝阳区打不了车嘛。
哦，是吗？
对，就是高德那些打不了车。然后本来就大周末的想出去玩，想去转转，哪也去不了，然后就只能骑自行车。然后发现骑着自行车就是瞎逛还挺好玩的，因为周围好多地方之前就是上班啊什么的就根本就没想过要转转，然后现在还知道周围有一些什么街道啊、老小区啊什么的，特好玩。
溜到河边去了吗？
那倒没有。河边哪个河？通惠河。
这边有条河，哎，它应该是什么河呀？我们一直管它叫臭河，因为小时候它特别的臭
啊。是啊，那我好像溜过，就是一个臭水沟。
对，它现在没有那么臭了。现在是那个夹岸桃花嘛，就是有很多的桃花，然后一到那个春天就有那个网红来打卡
啊。我看有人拍过那儿的花儿，拍写真。对，
就实际上是一个照片的地方，非常的骗人。然后那附近我发现有好多人在那边烧烤，
是吧？
它会有一些亲水平台嘛，然后那些亲水平台离水近，虽然也并不防火，那个也是木头台子，但好多人就最近就在那附近烧烤。还有人在边上露营，就是那个露营环境也不是特好啊，边上就是狗的小粑粑呀什么的。对，但还是非常喜欢露营。瓜老师有没有觉得就是骑着小车赶上了春天的尾巴？
对，就是尤其是这个春天，大家都说，就是我看朋友圈里都发说今年夏天是已经到夏天了。对，已经到夏天了，反正春夏吧，就是是宫崎骏的夏天嘛，就说哎，外头北京特好看，天特蓝，然后特别大的云，然后外头花花绿绿的，然后我们居家隔离，然后站在窗台儿，然后往下看，我手机里面拍了20多张那种窗外看出去的那种春天夏天，一直生生从春天拍到了夏天。
哦天哪！
对，就是从春天的尾巴一直拍到了夏天的开始。因为我每天只能对着那个小窗口，我家又特别小，只有那么个窗口，然后就拍那个窗口，然后实在是觉得自己憋的实在不行了，我发现就下楼骑自行车，就是其实这也不是我老家，我也不知道这都哪个哪，就瞎骑，反而感觉还挺好玩的。
张老师呢？
我觉得肯定是吧，就是大家，就是其实在疫情之前，其实骑行也会被大家当做一种跟大自然大自然产生联系的一种方式吧。就比如说好多微博就朋友们就会说当那个风把衣服和头发吹起来，你骑着车在街上逛的时候，你就觉得这就是生活，然后你觉得自己帅惨了这种。
哎，对对对。
对，我觉得就是在疫情下吧，就包括一方面是你那个北京南面有好多地儿你打车去不了，然后你外加你本来就是被禁锢住了嘛，那自行车又成了一个你逃离这些地方的一个工具，它肯定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工具吧，交通工具。我觉得
对，尤其我们现在打开地图你就发现那个像长了疮一样尤其是朝阳区你会发现这儿红了一块那儿黄了一块，然后就是你要是但凡想去个哪就跟穿越火线一样，就是先绕过这个管控区再穿过那个风控区最后到达哪然后就像长了那个一块一块的疮一样，哎呀真愁人，然后就哪都去不了。其实要骑车也骑不远，因为再往前骑一骑说不定真骑到什么管控区里了，然后就要被弹窗了。
对，然后你就只能再守你的小窗口。
对
对，而且前两天他不在那个市里，大家说重回八十年代，然后我比如去山上有好多人就骑着高赛，就是那种像那个环法自行车赛那种自行车，然后往妙峰山上骑到头，然后好多人躺在停车场那，然后我停车的时候看见他们很累，然后就是有时候有父子有情侣，大家都用这个去转山
健身。
嗯，
这身体真好，我觉得骑那个特累。
对对
对，
还有他们还
上坡路是吧？
对对对，还捡野菜，就比如上完坡之后把车停一边，不是把自行车扔一边，然后他们一般是这样，就把车停在山底下，就把车停在山底下，然后把自行车一搬，哎，换衣服开始往上骑，然后开始骑之后，然后他那个骑上山之后，你歇一会儿，你下山就没有那么累了，可能但是下山危险。然后他们会旁边，对对对，摘点野菜，他们不是有那个榆钱儿、野菜什么的吗？
回家包饺子，北方传统，
北方传统。
就我们小时候，可能大家都骑过，大家都反正会骑自行车，然后肯定也有不少骑行的经验。有没有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骑行经历？就觉得啊，这一趟真的太美好了。
我先说我的吧，我是有的，我是住海淀嘛，海淀。然后我上初中上学的时候，在那个因为我小学寄宿，所以没有什么骑自行车上下学的机会。然后但是我那个我上初中之后，然后就因为一些莫名其妙原因，我去东城的一个学校上学了，在王府井后面。然后相当于从我家到那儿的距离，直线距离20公里吧，就是20公里是一个
20公里，
就是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就是通勤过10公里就已经非常远了，但我从小就是20公里的磨练，然后就是从五棵松上地铁一直坐到王府井，然后再溜达15分钟，然后这种，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因为你天天坐地铁的话，你跟朋友们肯定就是就是肯定在那儿上学，大部分孩子是那个城里孩子嘛，就东城的那边。然后他们可能活动的多，比如3、4点钟下学了，然后各地疯跑疯玩，骑个自行车。那我也很羡慕他们呀，所以我那会儿就不行，我觉得我也得跟大家混到一起。然后我就买了辆捷安特的670自行车，我记得特清楚，那应该是14岁还是15岁，我妈送我的生日礼物。那自行车现在虽然太都瘪了，我也不骑，但是我还留着。我从五棵松蹬蹬蹬蹬蹬蹬到王府井。
哦、
对, 对, 对，
这都能蹬过去。
对，小时候，然后那个蹬挺快的，它跟其实它跟那个地铁的速度差不，比地铁慢啊，肯定，但是比打车快。就你蹬到那儿差不多是1个小时不到吧，而且它那儿能换挡，就
哦
就，
对对对，啊，对对，
左边1、2、3，右边4、5、5、6、7那种
啊。对对对，我的那个自行车也是可以变速。
不是，我不太懂换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吗？
对对对，就是因为它能提速，能提速。
对对
哦，
然后跟大家一块瞎玩瞎混，然后跟就是飙车嘛，就是王府井那个后面有一条街没人，就是现在那条街是那个应该是希尔顿酒店那后面那身街，和 APM 中间有一个胡同，那个胡同是一大直道，然后现在那个地儿右边是澳门中心，但当时是特别穷，就不能说特别穷，就是说没什么东西，没什么东西，没什么车，大家就在那玩飙车，就从那儿蹬，一直蹬到那个财富中心，就蹬到王府井图书大厦那，然后练漂移，然后再都回来。然后有时候比赛，然后赌50块钱那种的，就那会儿小时候快，就初一初二那么玩。
自行车怎么漂移啊？
就是你一刹那个刹前轮，哎，刹前轮还是刹后轮？
刹前轮，
对，刹前轮，把你往这边一掰，就直接侧刹了。
这瓜老师也很懂啊，
我不敢，我不敢。
就大家就比那漂移谁漂得远，
哦，
就这种。
太有劲！你说这可以跟一群人玩，特别有意思。
对啊，
一个人骑。
儿时青年文化了，这也属于。
那会儿他们特别流行死飞，是吧？
死飞是再晚一点，
再晚一点，
就是那会儿
这代没赶上吧。
咱们没赶上，就是咱们后一点，差不多到咱们高中左右，
啊，
死飞开始流行，
对对对，
四五块一百，然后那会儿不还流行什么所谓的南海岸配色吗？什么骚蓝、骚绿、
啊、对对对
骚粉
啊。
对，我记得我高中有同学就是买了死飞，那个炫啊，然后就专门要就是高中不是有停车棚嘛，然后就是去停车棚路上，在那个操场上就是停留一下，然后给大家显摆一下，让大家都来看看买了新死飞了。然后放学路上也是，就是好多同学围观说：“哎呀，你买死飞了，怎么怎么样？”哎，那会儿真的是有一个死飞，就感觉就是校园文化里面，你就是手拿把钻了，就是相当于
稳稳的力争了。
嗯、对对对，
最亮的仔。
对对，但是我又想起来一点，就大家还记得吗？就是那自行车车棚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老有人偷车座的，然后我就被人偷过，有人偷我车，因为捷安特那个车座的你是可以那个是可以拆下来
拧下来，
对，拧下来，
嗯，
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就可以换。嗯、当时我车座的就被人偷过，我被偷了之后，我就偷别人的，再给安上了，直接骑走了。就大家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那个质量守恒了。
我记得车棚里面我偷人抹布，也不是偷，就是我就在寻摸看有那些大人那种二八大杠的那个车座底下塞一块擦车的抹布，然后如果我的车脏了，我回去寻摸寻摸看谁家车座底下别了块抹布，我就把他的拿来，然后
擦干净，
对，给我车擦干净，然后再给抹布放回去。
对，而那会儿就是男同学之间，就比如现在男孩可能就是聊车，什么宝马、奥迪、奔驰，然后你改中网啊，改这改那。
嗯，
那会儿就是聊改自行车，说哎，你看我这儿上了一水杯架，挺炫的。然后
水杯架。
对，要不然就说我换了一刹车，你看这刹车特好使。
嗯，
然后就反正就聊这个。
哦，
就那会儿，因为那个自行车其实是他那个自行车，我觉得应该属于，也不知道是属于什么自行车，就反正属于山地自行车带挡的。就大家就聊改，说你看我又改一轮胎。你看这轮胎怎么样，就大家就摸，
嗯，
说你这也狠，就这种。
就是男的真的是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离不开这些话题。
真的是早期实践，这个是。我记得小时候我经常那个从家里骑车去上课外班，然后就会路过那个故宫然后景山那一条街。去
那
个，那
条街漂亮。
对，那一条街是。给我感觉最深的是国槐，它那个路上经常会有那个槐树，
嗯，
就现在槐树好像不太作为行道树了，都改那个梧桐这一类的树了。但是槐树其实是那种特别漂亮的树，它就是那种北京冬天会落叶嘛，它落了叶之后，它的枝子依然是很漂亮的，它那个颜色又深，而且有一点那个像龙爪槐的那种曲曲弯弯的，
嗯，
小时候特别喜欢这个体验，但后来再长大一点就。有一次特别打击我的体验，我在小区里边骑着我的小自行车，我记得是永久牌的，
嗯，
然后还是画了个郁金香的小姑娘的粉粉色，
嗯，
然后特别开心在小区里边逛，突然有一个奶奶带着她的小孙子，然后在路边上，那个奶奶看见我擦过去，奶奶说看见了吗，就这种二把刀以后离她能有多远就多远。然后
被否定了，
对，我这个心啊，我觉得我骑得特溜啊，我能从家一哎骑十好几站地，我骑到故宫去，
嗯，
然后突然小区里说我二把刀，然后还会伤害到他的小朋友，我一下打击了我的骑车自信心，
真的是。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特闲，现在就是忙的根本啥时间都没有。那时候真的是就是，当时我去接我的男朋友，晚上他下班。然后我其实可以打车也可以坐公交，但是我当时为了减肥，我就沿着那个西安的南二环沿线，就是一路那个骑啊，可能也是骑十好几公里，然后骑一个多小时，然后那时候会路过大雁塔那边，就特别繁华那边，
嗯，
然后就是一个人待着，然后夏天我觉得骑自行车还是得夏天晚上
对
骑，然后小风一吹特别好，对。然后骑着去接当时的男朋友，
嗯，
然后当时男朋友把我绿了，然后我又骑着自行车回家，就对，就是那段时间还挺好玩的感觉，特别悠闲。
你不会让男朋友坐那个横杆上给拉回来吧？
骑的共享单车，我骑的共享单车、
哦、
骑过去，然后一般就是他下班，然后他开车，我们俩再回去吃饭什么的。
那还挺浪漫的。
对对对，啊、
哎、
结果爆绿了。
不过说到其实接人这事儿也挺逗的，就是接人这个其实当时也是有校园文化的、
嗯、
就是那个自行车它不是有横杆吗、
嗯、
有两种拉人方式。因为你其实男孩当时骑车那肯定要运动感嘛，就那种流行这种也不流行二八大杠，现在是复古，但在当时就是土气。
嗯，
所以就是一般哎，有同学有自行车，有同学没自行车，但是呢大家最后你都是要去网吧的，去网吧或者去逛街。
都是要去网吧。
对对，
这句没想到。
但是你这个去网吧你从学校走过去是浪费时间，就大家就是喜欢大波轰一块儿过去，所以就大家骑自行车有这么一个方便的东西。
嗯，
所以说到那时候就开发了拉人的方式。那其实运动自行车是没法拉人的，但是后来就研究出了两种方式、
嗯、
一种是男孩坐一横杆上，就那车不是这，他就相当于在他胸前面这么趴着给他拉过去，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在后轮那儿安两个脚支子。
哎，对，我见过有人踩在上面。
对，踩上面，然后你
站着呀，
站着
，
你站在那个两个支子上，然后你扶着前人的肩。然后你往下趴，然后能保持重心，然后两个人就走了，
就跟做杂技一样，还像杂技。
然后当时这东西卖的还挺贵的，就以学生来说，就你要改造一个、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肯定得拉人嘛，你玩、
嗯、
一般都不是拉女孩，这种一般都是拉男，就是男孩之间这种比较多。
嗯，
对，
嗯，
挺野的。我当时就想，这也不怕摔下来。我们那儿男孩也是，就是一个踩在后面，一个在前面骑，然后连一块儿去网吧。对，就跟赵老师说的一样，全中国的男孩应该就是小的时候都这样。
我竟然没见过，哎，又长知识了今天。
嗯，
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反正家每个小区都得有那种自行车棚嘛，至少是每、
嗯、
不说每栋楼吧，每个小区都有，然后家家都有自行车。那时候就是自行车的国度嘛。
嗯，
然后有一个英国的民谣歌手就唱那个歌，他是全英文的啊、
嗯、
但是那个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可能夹杂几个英文单词押个韵给大家念念、
嗯、好。
然后说北京有900万辆自行车，这是个 fact， 这事儿我们不能抵赖、
嗯、
就是那个 deny、
嗯、
然后就像我会爱你 till 我 die
till 我 die
对，
挺逗，
对，就挺浪漫的、
嗯、
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吗？
对，那时候真的是家家户户都是自行车。
对对对，
我们家就是一人一个、
嗯、
我一个，我爸一个，我妈一个，我爷一个，我奶一个。
哦，
就是只要是就是以人口、嗯、人头为单位，一人一辆。
对，
然后就是要干什么，就是所有人一块骑出去。
你多大被普及骑车这件事儿的？
我是小学二三年级学会的吧，应该是二三年级学会的。就是而且学的也不是很痛苦，因为我周围好多同学说。朋友说他学不会，然后就感觉老摔，然后甚至到现在30岁了还没学会、
嗯、
大有人在啊。然后我就当时就是一下就学会了，因为小的时候骑那种带俩轮的那个辅助轮的那种、
哦、
对，把那俩轮拆了就学会了，然后就可以上路了。哎呀，那时候就特别骄傲，跟那个驾照考过科目几一样，就是哎觉得就是我先会了，小朋友还没会呢，就是我已经开始可以拉风了，在院子里面骑着我那个好孩子的那个小车。
对，没错，好孩子，
好孩子的那个小车，对，特拉风，感觉就想给院子里面小朋友炫一炫、
嗯、
就是你看你们都还不会，你们还要带辅助轮的时候，我已经可以就把那俩轮切了，然后我就可以就是直接骑自行车了，就觉得特别骄傲。然后就是我爸妈那时候胆子也大，就我们每次回我姥姥家的时候，就是我和我妈一人骑一个车就在马路上就并着排然后往回走、
嗯，
我现在一回想，如果我有一小孩儿，然后他可能在上小学，我都不敢让他上路、
嗯、
就是你顶多在院子里骑骑得了，就在马路人行那个道、嗯、骑行道边上骑，我真不敢，不敢让小孩骑。
确实道路交通情况也有变化。
对，现在车也多，
主要是外卖车他也比较着急。
对，那会儿没有外卖车，对，骑起来其实还算安全。
对，
现在真的不敢让小孩在路上骑了。
外卖太野，
对，
就我记得当时那人物写了一个什么困在系统，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我说他就是没系统，他也该逆行，他就是这种，就为了赚钱，他就肯定会这样，
嗯，赶时间，
对，
而且现在主要是好多自行车道也都被机动车的停车给占掉了，所以你也没办法，没办法去走一个自行车该走的路。
我们上周就是瞎骑的时候还跟朋友说呢，就说。
嗯，
现在的骑自行车体验就没有以前那么好， 就是现在你骑在路上，要么担心被车憋了，要么担心被送外卖的憋了，
嗯，
要么骑着骑着没路了，就是没有一个属于自行车的道，它就变成大车的道了，就是你都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
嗯，
像以前感觉我们可以骑着自行车就是到处溜达，就是永远都是畅通的，但是现在就心惊胆战的，体验特别差。
嗯、
对，
我就是来的路上还差点被一个自行车撞了屁股，就。他现在车不是底下经常没路嘛，然后他就会骑到那个上面来，骑到人行横道上来，尤其他逆行的时候，骑到人行道上来，尤其他逆行的时候，他就喜欢跟行人抢道嘛。然后今天就一个车在我后面，正好我们走在一个非常非常狭窄的地方，然后我也没注意他，他也没注意我，差点我们俩都撞上了。
对，就是就啊，对，就骑自行车最烦的就是。要么是我骑的时候我跟行人快撞上，要么是我当行人的时候自行车跟我快撞上，就感觉没有一个道。
我想起来当时日本的时候，我刚去日本的时候觉得日本太差劲了，这一点他们的所有自行车都在人行道上走，然后就很危险。我一个朋友，我们当时都是刚到日本没多久，第二个月他突然就瘸着上学来了。我说你怎么
撞了？
不是，他是骑着自行车，因为他也没有路、
嗯、
自行车就得在人行道上走，然后前面颤颤巍巍来了一个老爷子，
嗯，
然后他赶紧颤颤巍巍的躲，他害怕嘛、嗯、结果老爷子也颤颤巍巍躲他，他们俩互相躲了三回，最后就完全就马上要撞上的时候，他赶紧一别车说我先摔了吧，别撞上老爷子。然后
对，我也碰上过，
就挺难受的。扎老师是什么时候学会的骑车？
我其实也是小时候有那好孩子嘛，好孩子去商场，我记得特清楚，在翠微大厦买的，所以在上买的好孩子，然后是豹纹的车。
豹纹，
对对，那个好孩子当时最火的牌子嘛。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我记得红色 logo。
对对对。
红，但是具体什么样子我忘了，就是好孩子。然后他那个那会儿的那个儿童车已经有了一些安全的那个意识了。首先是他那个横杆上会用那泡沫塑料给你包一层。
对对对，哎，我也记得。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一点是他那辅助轮，
嗯、
然后那肯定是他一开始有俩辅助轮嘛，这车是一个四个支撑点。
嗯、对对对。
然后你先卸一个。然后再写一个、
嗯、对，
然后但是我只写了一个就没再提了，
嗯，
因为住宿嘛，就是也后来有别的玩就忘了这东西了，那肯定就是后来我初一的时候就刚才讲那故事的时候，因为大家都骑然后就学会了这个过程中。然后我们家当时骑车是这样，我妈就是每天我住宿下学了，就是我妈骑着车带我回去，然后带我去超市逛逛啊，然后这些就记忆是特别深刻这种，然后去哪儿都是骑自行车。然后，但是我当时我妈，我觉得我妈骑车技术就挺好的，
嗯。
然后那时候小嘛，就肯定家里人聊到骑车，就聊到技术这个问题。就我爸当时下海，他不开车，他开一货车，然后拉货，
嗯，
跑货那种的。那个那会儿，我爸就有一次说呢，我给你露一手。然后他要骑着我妈那自行车带我去逛天客隆，就是北京一超市，
嗯。
然后在那个当时我住西八里庄，西八里庄那边上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运河吧。有一个运河，就那个河特别宽，然后旁边两边是杨柳、
嗯、
我爸当时买完东西之后把东西放在前座，然后就说他要站起来骑、
哦、
然后要给你表露一手、
嗯、
就是儿时特别好的记忆、
嗯、
在那个河边杨柳吹着，然后我在后面那个小孩的安全座那儿坐着、
嗯嗯、
啊，就那个
嗯，对，
有一些美好的记忆。那会儿
自行车后座真的是特别多回忆啊。
对,
对，就是我整个小学初中都是自行车后座接送上下学，就是我爸我妈我爷自行车后座都坐过
哦。
然后记得冬天特别容易在自行车后座上睡着，对，然后就特害怕，就是坐在那个座上然后头就往下倒，就是往下栽，然后猛然一惊醒，然后自己赶紧把自己再拉回来，然后坐着坐着又睡着，因为冬天就小的时候穿着棉袄。
他那会儿睡的是真香。
对，睡的真香，就不知道为啥就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睡的比啥时候都香。
对，还跟妈妈聊考试情况就睡着了。
对，聊着聊着就睡着了，然后睡着了就夹脚了。
哦，对，特别容易夹脚。
哦，对对
对，
那个脚因为你垂下来了，
对，
垂下来之后你就在那个窝里夹一下。
夹一下真疼
啊。你妈就说你坐好了。
嗯，
别老乱动，然后就这种。
对，可能因为儿童安全座椅就是它一个小小的空间，然后你就跟猫似的，你蜷进去就觉得哎挺有安全感的。
对对对，然后就睡过去。
我还记得我还从那车上摔下来过，因为那安全座椅其实不是特安全，因为其实是那个铝做的，铝窝的嘛。
嗯、对
呀、啊。它那个后背你要如果断了或者什么，其实你特容易仰下去，我就仰下过一次。
摔挺惨。
对，摔特惨，我妈给我妈吓着
了。哎呀，那可不就吓坏了吗？
对，其实除了自行车以外，跟家里还有关系，就是它也算是自行车吧，就三轮车，
嗯，
就那个属于姥爷爷爷骑车带着你，
嗯，
就是你带着你到处玩那个车，然后中间还有一个那个手刹，
哎，对对对，就刚刚刚去拉那个，我小时候就特好奇那个东西到底是干嘛的，就三轮车的那个手刹。
对对对，那个三轮车小时候觉得哎挺神奇的。
三轮车我没坐过，请问是只有一个手刹可以刹车吗？
对对对，只有一个手刹，它只有一个手刹，然后它转弯它还特容易翻，我记得我姥爷也骑翻过给我，给我扣里头了。
你小时候回来不容易啊。
对对对，
受过各种伤害。
对，挺逗的。
然后就是当年骑车其实就各种样各样现在就没有的规矩，我记得扎老师提过一个，要不你先说说。
行，我先说吧。就是小时候我们家住院里，就是那个部委的院里，部委院里他那门口肯定有卫兵和哨兵，就是他你一般就是那个军警吧，武警或者军队的。然后他你录下来的时候，他那旁边就是写卫兵，就是有一排写卫兵神圣，请下车。
对，
然后你就得下车，然后他们就练就了一个这个下车，其实他正规的下车应该是你这个整个人完全下去推着过去过岗之后，然后你再登上去。但是久而久之，随着这个90年代，我觉得就是五六七十年代那会儿，就还没改革开放那会儿，肯定大家都是下车推。但是你到了90年代，就80、90年代，就改革开放完之后，大家就比较浮躁嘛，就是得追，就是快。他们练就了一种技艺，就是蹬两下，就到那儿之后，左腿，哎不对，右腿趟过来，往后蹬两下，然后再蹬上去，再骑着走。
就跟那个你刚要上车的时候蹬两下往上上那个。
对对对对，就他那个腿大边腿上去，大边腿下来蹬两下，然后就每个人都点地点两下，就相当于向卫兵致敬了，
弹跳一下。
对对对，就那会儿我记得还有好多课文里说这事儿嘛，就有一个课文我不知道大家学没学过，叫选学课文，叫军礼，就说那个有一个将军的女儿过这门卫，她不想下车，然后她又跟这门卫吵起来了。然后门卫就说你为什么不下车呀？然后他说我就不下车。然后这时候他看他爸来了，他说你看这是我爸是将军，他爸给了一大嘴巴，说你给我下车。反正类似
我记得这个，我记得这个。
对，就是这课文，就其实就是这个大家都已经忘了这个礼仪了。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原来的门卫那是保卫部，你要么是保卫部，要么是军队的，你肯定不得不致敬。然后外加那会儿的部委就是一个小社会嘛，就比如你是一个机关大院，你就是一个小社会，大家。就是你必须得就抬头不见低头见，你是维持着一种类似于宗族文化的那种的基本道德理念。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谁会就是想着给保安就是表示尊重呢？我觉得这其实是跟那个古代的时候那个就比如你路过什么王府，他说啊这是下马石，
对，
那种感觉一样，就是你先下马然后你再上马可以，但是你必须得在这儿下马，就是那个什么住忠烈之家门口要下马千行是一个概念，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些规矩了吧，就我觉得就这个还挺遗憾的。就是而且包括其实我搜这些资料，就之前我想写这事儿，想搜一些这些影像资料，其实都没有人记录下来，就是我觉得还挺遗憾的。
那就现在是一个集体的记忆。
现
在都是保安了，现在不跟保安吵架都是好的了，还给你下来呢，根本不下来。我记得是那什么停车棚，就是我印象中非常鲜活的一个东西。就是骑车规矩我记得不太多，但是停车棚的关系我记得比较深刻，因为我记得从小大大小小的停车棚，就是只要换一个院子就是要换一个停车棚。那个车棚里面一般都有一大爷或者一个什么上年纪的人看车子。
对对对，
看车子大爷嘛，然后看车子大爷一般就住在停车棚里。然后他有一个小的房间，然后他平时就坐在外头，然后他那个房间里头可能会有他的床铺、电视、小电视，
对，
还有一小锅，就是那个就烧那个蜂窝煤的那种炉子，然后上面弄个小铝锅，然后他平时在那儿煮面吃啊、吃饭啊什么的。然后我从小到大停车就是停车棚里面，我爸我妈带我上下学，然后他们去存车子，然后我就站在那个门房那儿等他们存车子，然后我就观察那个停车棚老头今天又在吃什么，然后停车棚老头现在又在看什么电视， 然后停车棚老头在干嘛、嗯、然后我也不跟他们讲话，我就观察他们，我觉得哎呀这工作真好我长大了也想来停车棚看车子。
而且我觉得停车棚老大爷人都挺好的、
对对对，
就他还在社区里当时承担了一个就是安全的那么一个感觉，
对对对，
一方面是看车、
嗯、
一方面就是你有事儿找他，他会以很便宜的价格帮你修车，然后有点便民服务的那种、
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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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而且谁都认识，就是谁家小孩谁是谁家小孩也都认识、
嗯、
对，就有的时候就是家里面可能家里大人还没下班，你可以在停车棚大爷那儿、
嗯、
待一会儿，等着他们下班来领你，
对
对
对
就是那个记忆还挺深刻的，现在已经没有停车棚这个东西了，就感觉还挺可惜的。
就停车棚还就是他不会收停车费嘛？
对对对。
然后每次就会写停车费，就是简体的那个停、
啊、对，
有各种各样写错停字的
办法。哦，对
对
对
对
对，还有单人旁一个丁，
就单人旁一个丁
就那个字，
对对对，
嗯。
然后，但是他们那会儿，我记得你们还有印象吗？就他当时会给你停车牌，那个牌是拿那个凉席的那个竹节儿。
啊对对对，
给你写上，然后用红的漆笔给你写一个多少号。
我们那是一个铁牌。
哦，我们那是有竹牌、
嗯、
有铁牌。
嗯，
我就记得我们那儿，因为我们那儿那个停车棚是多年以来的一个老停车棚、
嗯、
所以就会有一些闲置的车，比如说我的车就已经变成僵尸车了。然后多年之后，我们家其实还在不断给他交停车费，但是多年之后我突然想起来进停车棚看看我那车，我发现他已经被挂在墙上了。
哎呦我的天，
就是生着锈在墙上，仿佛一个展品。
你怎么不把你车拿走呢？
没地儿放是吧？
没地儿放，
没地儿放，家里也没地儿放、
啊。
然后你又舍不得它，它毕竟跟着你那个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
对对对对，
现在那停车棚还在、嗯？
还在呢？
还在呢？
嗯，还每年交订车费呢。
订车费。
而且其实现在修车的也少。
对对对，
就你要找那种便民的修车，说我今儿这轮胎坏了、
嗯、
补个胎，我记得当时补胎也特神奇，他给你放一水盆里、
哎、
对对
对、
哎、
对、
嗯、
对，现在这种东西都少了，现在这种东西都少，就比如你那个咱这僵尸车你要想再骑它、
嗯、
你要修保养那都难了，就你找不着便宜地儿了，已经是这种。
对，我也记得我以前特别爱看修车师傅修车，他们那个手特别黑、
嗯、
特别黑
啊，对
对，然后那盆水也特别黑特别黑，就换车胎啊蒙车胎什么的、
拴链子，
对，拴链
脚链，
然后修那些锁呀、啊、什么的，感觉他们可厉害了、
嗯、
但现在这个行业感觉已经没有了。
对，是就是哎，那会儿小时候那个修自行车真是，你要那会儿咱们要有相机给他们拍拍照，绝
对
是时代记忆了。
对对对，嗯，真可惜。
我记得有一个禁片叫那个《17岁的单车》
啊、哦，对，
嗯，就是讲一个小外来务工的小孩，然后好不容易攒钱买了个单车，结果给偷了。偷了之后，他突然那个过了几天发现了，发现在另一个北京小孩手里。然后那个北京小孩呢，
嗯、
就是也是特想要自行车、
嗯，
但买不起，他爸又不给他买，他就把他爸钱偷了，去黑市上买了一辆。
嗯、哦，
就是这个
二手的那
个，对，就是这小孩被偷的车。后来他们俩就决定共同使用这辆车。
嗯、对，
然后记得里面有一些段落，其实就是那种骑车的姿势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嗯、
就是骑的特别飒的时候，像扎老刚才讲的那种，就站起来。
对，
然后还有那个带着女孩的话，
嗯、
尤其是带着女孩上坡的时候，那个男孩那种使劲骑的感觉，
嗯、
就让你有一种哎特别青春片的感觉。
嗯，
对。
嗯，
还有一个关于自行车记忆，就是当时我不知道西安什么样啊、
嗯、
就北京反正是自行车是要上牌的，
嗯，
是要上牌的，一黄牌上面写着北京海淀几几几号，然后你
有吗？
有是要上
你俩的记忆有区别，
是要上牌，是一黄牌、
嗯、
是一黄牌，就是按他按区，他现在在那个大那叫大那叫什么，大柳树那个、那个鬼市上都是，就是属于怀旧商品了，现在已经、
啊、古董了。
对，古董啊、
嗯。
然后当时北京自行车还得上税，就它有一个彩票，你给它一拴，就是有黄的有绿的，然后它那前面那是一个纸还是塑料，你一粘、
嗯、
粘在那个自行车前杠上，就是代表你交税了还是怎么着？
哦，
就是那个，然后好多车自行车上就贴卷着好多那种彩票。
嗯
嗯。
看来童老师这儿没有那个票。
我试图在我的脑子里搜索这个记忆，但好像没对上，可能我一直骑的是黑车。
童老师刚说那个偷自行车，我就想到我们那儿把偷来的自行车叫贼轮，
贼轮，
就是贼偷来的自行车，就叫贼轮。然后我们那边会有一个市场，它就在西边土门一个地方，然后那边就是很大型的卖被偷来的自行车，贼轮市场。就是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监管啊，可能也比较混乱，我小的时候。然后那边自行车就会非常便宜，
50块钱
啊，对，都是偷来的，都是把锁撬开偷来的。然后如果你就是手头比较紧，或者说你没钱买一个全新的，你可以去买一个贼轮。我妈就买过。
对
对，
但是这种贼轮有时候因为就是你当时的社区生活半径是有限的，所以你买这种贼轮很容易被人发现。
对，容易被人发现。
对
对，就是在茫茫车海里面就能看，哎，你偷我车了，就是这是我丢了的车，是吗？
对对
对。
你要丢这车为什么能发现？就是看上面那完税票和后面的车牌子两个地儿，就是这人能发现。当时我妈就是那个院里就发现她的车被她的一邻居买，就把车给要回来了。
哦，
因为就根据那票的缠的方法找着的，前杆子上贴的那个，
也挺神奇的。那时候大家都能辨认出来自己的自行车，
对，
嗯，
一个神奇的技能。
我记得好像听说有那种那个年代的外国人来北京，然后来中国，不一定是北京，车被偷了，然后当地人就教他去这种贼轮市场找。
啊，对，你找回来可以找回来。对
对，这也是时代的记忆了。
对，现在也没有那样的市场了，
偷车偷共享单车都没地儿卖去了。现在
对，现在我记得我在我们小区里面还看见一个共享单车改家用车停在小区楼下。然后我和刘喜文还说这车怎么能进到小区里，然后一看就是这个共享单车的车筐也改装了，车锁也改装了，就除了那个共享单车的那个品牌字样被擦掉之外，就粘上之外，就剩下就是已经改装成家用车了。就想这是什么传统异能啊。
传统异能。
对
对对，好多人就特坏，他把共享单车偷了之后他搁楼道里，
对对对，
然后那个定位他也不管，然后淘宝里也有卖那个破解蓝牙锁的这种东西，
对对对对，
有好多人都这样。
可能就是我们的传统异能嘛，
就是老祖宗手艺不能丢。
真是，
就反正挺，就是而且我之前看就是他们就是我去的是那种就是回迁房，他们偷自行车，偷完自行车之后呢，那共享单车，然后我坐电梯。我特诧异看，我说你推了共享单车进来，因为我朋友住那儿，我特诧异看呢，就没见过这景。然后他就说：“哎，你先下，你先下。就”就完全毫无顾忌的那样。
对对对，
就我觉得挺狂的这种人。
我突然想起来，就前两天在我家电梯里看到有人拿了一个大电池，然后我当时说这啥玩意儿啊？后来反应过来，应该是现在电动车不是不让在楼道里充电吗？
对对，把电池带回去，
电池带上来，那不照样吗？
那不照样吗？他烧的是电池啊！
哦，对
啊，
我记得我就盯着他看，就跟扎老师似的，希望他能从我的眼神里得到一些觉醒。然后他特别无辜的看着我，那种你干嘛老看我那种感觉。
我想到骑电瓶车，电瓶车也挺爽的。我之前有段时间骑电瓶车在西安乱窜，就是你骑个十几二十公里。尤其是晚上大道上没人的时候，然后他还不用你蹬，然后他只负责让你吹风让你爽，然后你还不用付出任何体力劳动，然后就感觉自己太爽了，就是哎，电瓶车真好。
有没有觉得现在我们就不太像小时候那么乐意骑车了？
主要懒了。
嗯，
懒了。
主要是骑自行车吧，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说你通勤用的东西了，就比如说你那个一方面是你上班你不可能那么悠闲，
嗯，
而另一方面是你那个比如你夏天骑自行车，你冬天骑冷，
嗯，
你夏天骑到单位又一身臭汗也不体面，
嗯，
所以就不太会把自行车当做就是我这种通勤距离会用的东西了。
对，
我就感觉现在骑摩托的变多了。
对，大街上全是摩托。
嗯，好像是也是个文化吧，现在。
对，现在摩托是文化，它有鄙视链，有牌子呀什么的，有圈子。
我听有的玩摩托的朋友跟我说，他们要进口那个欧洲的牌照。我说你进口完了那玩意儿干嘛用啊？也不能在中国开呀。他说你可以的，你把它换上，然后你找个没有警察的郊区的野地儿，你去跑，然后拍拍照，然后就是你带着你 比如说你是法国来的车，你就带着法国的牌照去看、
啊、
是一种身心合一的感受。
对，摩托这个东西它真的挺吓人的。就我之前的男朋友骑摩托，然后他在那个环线上面，就有的汽车会觉得你一个摩托去自行车道骑，但是骑摩托的人觉得我是机动车，我是烧燃油的，你凭什么不让我跟你在一个道骑？然后俩就杠上了，就不行了，就要杠了。然后这儿有一个汽车，然后可能他们等红绿灯的时候，他们在同一个位置上面，然后就比谁起速快。这个摩托车也想就是一脚出去，然后这个汽车也想你一个两轮的，你跑得过我四轮的，我也要跟你比一下。然后就是那个红灯一变绿，就嗖的一下就出去了。然后我当时坐在后座上，我差点没飞出去，就是感觉极限运动这玩意儿真不是一般人能玩的，
吓人吓人，
真挺吓人的。
而且汽车正常来说是真飙不过摩托的吧？
对，它起速是就是它那一下，因为我不懂啊，可能在学术上面有什么解释，因为它可能。他俩轮自重也比较轻，他想出去他很快嗖一下就出去了，但是汽车发动他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我记得有一次跟一朋友去跑山，然后他是开着那种小敞篷的跑车，然后呢前面跑山的是有那种摩托的车队。
啊、哦、对对对。
然后那个车队在前面都开，他在那个车队后头开，我说哎你们俩跟的还挺近。然后他说大哥是陪我们玩呢。大哥就说这大哥一看就是热情好客、乐意陪你玩会儿，说他要是加速一会儿你就瞅不见他了，
对，摩托加速就没影了、
哦、对对对，
真的很快，
果然一会儿大哥不愿意陪我们玩了就没影了。
对对对。
有没有哎，我发现这个共享单车出现以后，就是2015年嘛，2015年开始共享单车、然后好像骑车的人就分成了两类人、一类是骑共享单车的人，一类是骑自己车的人。
嗯，
然后那类骑自己车的人就好像开始骑一些更加高级的车。
对，你说共享单车，我想到我 OFO 的押金还没退回来，想必很多人都没退回来，
也就这么着了吧。
对，就那一两百块钱是永远回不来了。
我记得那时候刚出现的时候我特骄傲，因为那时候刚出国，然后觉得国内有这么先进的东西、
四大发明，
对对 对，特别想跟国外人谝一下。
我记得我在欧洲就见过那个摩拜。对，我当时还想哎怎么回事，
英国也把那个有那个摩拜给扔那个河里、
对对对对，他们也就是扔在树旁边、扔在道上，我说新国粹出去了。
我记得说有一个印度慈善家就专门买这种欧洲他们那个不让，就是他给拉过去了，但是当地的政策不让使用这些那个共享单车、所以没办法，他们那些共享单车就滞留在了那个港口那儿，然后这公司就说我不要了、谁能拉走谁拉走、自提，然后这印度慈善家就去自提去了、然后把他提了之后拉回自己国家去给那些那个贫困地区的小孩上学用、他们可能
挺好的，其实
对，可能通勤时间要3个多小时
啊，
单程那种，然后给他们自行车就充分改善了生活吧。
对，刚通老师说就骑自行车，就自己的自行车，这个在上海比较多，就小红书上面特别多上海的一些女孩，就是买一些特别法式的自行车，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时尚单品。
什么叫法式的自行车？
就特别像是，就是我们理想中的法国女性会骑个那个带框的那种、特别优雅的那种大的自行车，然后前面最好还放那个法棍面包、然后这一组合拳打下来又是一套节拍，就是特别
的有的有的，
对，阳光健康优雅法式这都有了。
但是现在最流行的其实就是这种自行车，是那个有一个叫小布的品牌，是一个英国自行车，那个大概是纯手工的，就是英国讲究英国纯手工，就1975年设计出来一种就是折叠的那个，那个基本上我之前做露营那期，然后踩了一下专门做户外生活方式的一个店的公关，他聊说那个小布他们店差不多每年进几百辆吧，每辆一两万这种的，就是你还可以改造，可以上不封顶的一个价格。然后因为它是英国纯手工，然后你折叠的话就跟那个就反正你一拎就能走，但是挺沉的、然后大家就骑着那车去跑山，就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个象征了、然后它那个东西反正就是纯手工嘛，就是完全成奢侈品了，就已经 脱离了咱们那种感觉了，
跟咱骑共享单车已经不是一个范畴的东西了。
对对对，那个车一年，我当时还查过这车，说一年，因为它纯手工嘛，比较少，
嗯、
一年大概能产5万辆左右吧。
嚯，
那
怪不得贵呢。
嗯，就我看好多什么胡同串子，他们就是北京的小红书达人们，
嗯嗯，
打造胡同串子这个形象的时候，也要有那种非常漂亮的自行车，
对，
28大杠，
对，漂亮的28大杠。
对，他可能刷了那种嗯邮局式的那种颜色的绿漆。
对，现在流行那种复古的、
嗯、对对
对,
对，
永久自行车，
其实我还挺羡慕的，
我觉得挺好看的，
嗯，
对，但是
也有点想骑。
对，利用率可能不太高了。
对，
指不定又给挂墙上去了。
对，
所以说现在骑车就是好像你说有用吧也有用，但是用的机会吧又没那么多。
对，
你们觉得它还是一项所有人都应该会的必备技能吗？
我觉得是吧。如果我有小孩，我还是会让他学自行车的，因为就是现在大家都开车、打车、坐地铁，然后我觉得自行车就是骑一骑，有的时候身心舒畅，就感觉整个人都打开了。就毕竟它是一个运动嘛，
嗯，
毕竟你可能真的很懒，也懒得去健身房，懒得跑步什么的，然后有时间下去蹬一圈自行车，蹬到河边，那感觉真的就是开车没有办法替代的那种感觉。对
对，真的是行走在春风里。
对，尤其是夏天特别适合。
嗯，张老师觉得？
我倒觉得其实就是我觉得没有啥技能是必备的，但是学一个就能让你的生活更有意思吧，我觉得、
嗯、
就至少就是比如说你有一天你跟你这朋友去甭管在哪儿吧，某个海岛或者某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嗯、
旁边有一辆共享单车可以让你扫码，然后你的朋友说那咱们一起去扫码吧，一起骑自行车，哎，平时咱也不怎么骑，结果你说我不会，那就有点尴尬了。
对对对，
只能坐在他的车斗里。
对 对, 对，
少了一个乐趣。
对，少了一乐趣。
我真的是我好像从初中毕业以后就没怎么骑过车了，但是有一次我爸妈去日本找我玩的时候，我们在一个非常适合骑行的地方，
嗯，
然后说那个这个地方可以租车，我们骑自行车吧，
嗯，
然后真的是歪歪扭扭的上去了、
嗯、
慢慢唤醒自己尘封的记忆，
对，
仍然觉得啊好美好啊。
对，自行车和游泳就是两个、
嗯、
只要学会了就是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对对对，
上手就会再想起来的东西。
对，你以为自己可能不行了，其实身体记忆了已经是。
对对对，
我经常幻想就是如果那个末日了，就是比如说丧尸末日、
嗯、
然后人类生产停滞了，你这个车没有油了，你很纳闷那些末世片或者末世文里为什么大家都不骑自行车，感觉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交通工具。
丧尸追得上吗？
嗯，希望丧尸不要进化得太快。
对，
自行车不够快，还是
不够快，太慢了，
然后容易，而且容易被那个，因为它没那个防护罩，所以容易被僵尸给咬了。理性分析啊。
对对对，但它最大的一点好处是不用去偷油。
嗯，对。
哎，行，今儿聊了不少。
嗯，
这个我觉得自行车的话题就是可能随便跟谁坐在一聊都能聊出一堆来，
聊的人就想现在立刻冲出去骑一会儿，
哦，
舒服一会儿。
就是咱们小时候每个人都体会过骑自行车的快乐嘛，所以我们现在就会非常的怀念它、
嗯、
不知道我们这一代的小朋友有没有可能那个就是丧失掉了这种体验。
对，挺可惜的。
反正我在那个我家那边，因为我家那边有好多就是生孩子家庭、
嗯、
然后他们每天就是孩子们还是那样，就比如我对家有一辆荧光绿色的单车，然后他就我感觉他是、
嗯、
他老公家哥哥回来了什么的，我一看他就应该是小区的孩子王那种、
啊、
就特别能说会道、
嗯、
然后带着孩子们疯跑疯闹那种、
嗯、
就挺狂的那小孩、
嗯、
你喜欢他吧？
我觉得他挺逗的，因为他就是嘴甜、
嗯、
嘴甜，然后玩奥特曼卡骑自行车，就其实跟小时候咱们的
没什么变化，
快乐没什么变化，可能就是他们多了一手机吧、
嗯、
多了一手机、
嗯、过20年能来咱们这儿上班。
对，
感觉就是一路孩子。
对对对，
嗯，行，那咱今儿就差不多聊到这儿，
就到这儿。
嗯，
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拜
拜，
拜拜。